是你刚刚讲的话，类似这种，就
哦，
是
无感。
对。然后因为我开超他妈爆干大声，所以我才听得到你在讲一点点东西。对，
哦，原来如此。
哎，是。
哦，你有拿出我的电竞用的耳机的入干，我不懂。
哦，所以是你原本的麦克风出事
对，我就不知道为
哦。
什么。没关系，我好像电竞的麦克风，电竞的耳机开用，那就 OK 了。
电竞战，会发
对，
光
有
吗？
挂有挂，会发光，标配要发光，我也不知道，我真不懂，为什么电竞的东西要发光，
就干他妈卖一堆智障
我跟你讲，这个会戳到别人哦。
啊！事实啊，靠呗，他妈不发光怎么叫电竞？
对啊，你不可因为你这2天赚到钱，就可以讲话很大声哦。
没有，不是这2天，是这一个礼拜，
我看你这一周很火。
还不错啊，就大概赚20-30% 啊，还行，
啊，
还行，还行，还行。
危险很高。你不是说你帮你一个朋友圆回来了？
对啊，哦，
那。
就我朋友，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他不敢上航运，就是那个海运嘛，我想说，我就讲了一大堆，我说服他说服超久，大概说服了30分钟吧。
嗯，
然后他就说小试一下，要观察一下，然后就再跟个几天，2、3天吧，然后就回本了。
他买散股
没有，他一样买一张，就是，
啊，
然后当天就直接处理掉。然后后来他发现，就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玩。
嗯，
对啊，然后他就获利也还 OK。
进场的时候是多少？一张几块？
他进场好像。
因为上周我看的时候，你进大概是88块吧？
对哦，他大概进就是90左右，90出头，就是我讲完隔天还是隔天93吧，然后一直到100，就是中间陆续有进出出了，就大概一两张这样，然后反正就有赚一点钱。
好，讲到这个，我真的超瞎。我那时候我下载国泰的小绿树，下载完之后啊，说啊。要弄一些账户嘛，我才发现要干要，还要去领柜先办一个基本的账户，对，我说我干、哦、算了，那先缓一下，因为网购就还没有办他的账户，那没关系，我就放在 APP。你知道这 APP 给我多大麻烦吗？
多大麻烦？
我时不时要打开 LINE 的时候，那一瞬间就点到小绿书。
哦，对，那是利率的，没有错啊。
绿是再深绿一点，然后就说干干。干
我懂，我也很常莫名其妙点到它。
我是计划上班的时候出去办的，计划是这样。
不急啊，其实就还是原本那句话嘛，就是台股那么多只，1000多只，你不缺那几只啊，就不要有那种买不到的那种心理反应。因为其实多数情况下就是大家一窝蜂的啊，买不到买不到就干，就硬逼自己买在很奇怪的地方，唉，对啊。
这时候要置入了。我们频道的宗旨，每周要完成一项指标性任务，就跟球员卡有关，就像球员卡一样，你不见得一定要买到指标性的卡片才开始赚钱，对不对？
对啊，就市场上卡片那么多，下一场谁爆发也不一定啊。
对啊，好，我们现在开场，欢迎来到球员卡的频道，本频道名称是咕咕卡尔，我现在名称叫做小六，但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关于名称的由来。
Hello，大家好，我是 YouTuber，不出片，我下呃我啊哈哈哈哈，干，我又犯蠢了，我凤梨都不加虾球的虾球，是一个做 NBA 影片的 YouTuber。
对，大概在2个月前，他还有在经常性的出片啊，对。
哎，什么？我这上礼拜也有出片啊。
有啦，有出啦，Jamari 啊，没错，Jamari 吗？
Murray，Mori 啦，Mori，
我们上周也是一样，上周要把 Murray 啊跟 Murray 搞混，
没有，那个绝对不是，我没有在看 NBA 了，
我跟他上礼拜超扯，上个礼拜我在剪录音的时候，我在剪，因为上个礼拜我录的嘴巴超烂，然后一直。在做修正，然后再做剪辑。我剪到85%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电脑关机了。
你也经历过这个了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那个录音，我们那天录了大概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左右吧，我真的剪到了85%，我就因为我录我的嘴很烂，所以我就一直在盯着我自己的那一轨。
哎，也没有存档吗？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随时存档，可是我发现我打开的时候不在了任何地方了。
我跟你讲啊，那种做剪辑软体的没有遗失档案就不叫有做过剪辑软体啊。
对啊，我从 那一次它消失之后，我就知道原本要上传上周要上传的那一集我就没上传，它就可能告诉我说我们要做更好的准备的开始，然后因此今天是新的经营模式的第二集，第一集已经流产了。对，
哇，第一集就流产了，真的好吗？
对，所以我们要大概在跟我们的观众，对，应该还有观众，如果有观众不是我身边的朋友的话。
而且你知道那个，你知道我今天在录这一集的时候，我原本记错时间，好像记成昨天。所以昨天9:30的时候，我不是有敲你吗？
哎，有吗？还是我睡了？
就是没有，你后来好像你有已读，大概9:30的时候你有已读，然后你就没反应。
有，我以为你在回我那个贴图，我说哦，你回那么久啊？
没有，我只是单纯记错时间，你知道吗？我想说奇怪，你怎么没有反应？你应该在忙。然后后来等到10:00，我想说干不管，我要去睡觉。
那你怎么记？你怎么记得到今天？
没有，我后来再拉上去看一次，我才发现，哎，是礼拜五、哦。
因此，我们要定一个固定录音时段，就是每周五的晚上。每一周五的晚上9:30开始录音。
我是 OK 啊，只是因为平常就如果有先约，我才会醒着，不然其实我平常大概9:00就躺上床准备睡觉了。
我们来告诉一下高观众，从以前的日夜颠倒、夜生活的虾球，它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规律？请解释一下。
啊，靠北有钱赚啊，对吧？对吧？你有没有干？你以前有没有平常上课日，你七点就要在学校，然后你忙到晚上8-9点才能睡，对不对？你现在只需要大概7点起床弄一弄，然后8:30开始看盘，1:30就可以耍废了，干多爽！
对啊，这样规律谁不要？
对吧？对啊，而且目前看来收益还不错啦。还行。
再直观问你，你会在想制作影片吗？
啊，做啦，有闲就做啊，对不对？
就是发现有点太无聊，就做一下影片。
对啊，没有啦，其实因为不太做影片，其实不外乎两个原因嘛，一就是因为 YouTube 改了他的推广方式，那这一点除了影响到营收之外，另外一点是。就好像因为他不会去推你的影片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订阅了是不会收到影片通知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开始思考、哦、那既然你不推，那我还有必要做吗？之类的 想法。
我觉得要观众很始终去锁定就是他喜欢的影片，真的要粘着度超高的。
没，因为像是基本上我曝光度就是曝光的点击率其实一直以来都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只要有曝光点击就差不多那样。可是问题是你现在 YouTuber 因为影片做影片的人太多嘛，然后他又希望影片又长又重又臭。那这种情况下他不推你的影片，那原本订阅的也看不到，那干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我在我自己的 YouTuber 的播放列的时候，我说很实在的，我订阅的真的是跑得很少啊。
对啊，其实现在的 YouTuber 他们更会去推像是以前那种电视节目，就是把过去那些电视节目搬到 YouTuber 上面来的，其实就是可能什么全明星运动会啊，或者是什么那种旧的会在电视上出现的影片，把它放到 YouTuber 上面来，然后它既时间很长，然后又可以放很多广告，又有始终的粉丝。那其实这种情况下 YouTuber 平台其实渐渐的在淘汰一些 自我创作者吧，我觉得。
哦，他用大陆那个短视频的创作者。
对啊，那其实我现在也不靠这个赚钱，那其实就是就还是做啦，只是就是比较不会硬要拼什么一个礼拜一支，一个礼拜两支。对啊。
嗯，那你认为啦，如果说一周二更的日子，你比较喜欢还是每天早睡早起看牌比较喜欢？
欸，我觉得这要分成两种。如果今天我在股市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的话，那其实两个不会差太多。
嗯，
对。那今天股市的好处是它收入直接可观，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依循性的。
嗯，
那你不像 YouTuber， 你做影片的过程你加了什么，或者是很多东西数字没有办法直接的显示出观众的喜爱或不喜爱，你会被很多 YouTuber 的潜规则限制住。
嗯，
那以我之前在做影片，如果一个礼拜要两更的情况下，我最起码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对，
好干哦，14小时很干耶。
对，而且这14小时就是不包含一些比较简单的找资料，就是大方向制定的部分。
嗯，
那其实讲认真的，你一直出同样的题材， 你题材迟早也会做完，那这一部分也不包含那个题材构思跟企划的部分。
嗯，
对啊。
我们再接着延伸阅读来讲讲名称，你当初怎么会取虾球啊？
哦，就做好玩的啊，谁知道红起来了？
没有到红这个词，就是略有
哦，没有到红，略有知晓。
对，略有知晓，不能讲红，讲红大家都要嘴你，对不对？都不出片。
对啦，其实就当初真的就创好玩了，因为频道初衷也一开始的时候我原本是想随便创个频道，然后打打电动聊聊干话。
嗯，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不会去对频道名称有什么限制，因为当初就真的就是做好玩的。
嗯，
就我也有可能叫什么我馒头都不加蛋啊，或者是我豆浆都不加豆浆，没事啊之类的。
你知道我有创我的 YouTube channel 吗？
哦，真的假的？
可是我没有上传任何一支影片，我都只有建立我的播放清单而已。
那没有差的。
你知道我的 YouTube 名称叫什么吗
？YouTube 叫什么？
其实我第一个用网络化名的名称叫 KUKU。
为什么叫 KUKU？
因为这跟我的姓是那个罗马之意，是 K 字头。对，那接下来就是我小时候到现在玩的任何的手游或者是 online game 都用 KUKU，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取什么 ID， 都一律都 KUKU。
哦，真的假的？
对，都用咕咕咕咕咕咕之类的。
所以你玩其他游戏也都就是名字都会类似就对了，
就是用这四个字母，而且不会撞名。
这，你知道我自己在每个不同的时期都会创一些 不一样的 ID， 而且这些不一样的 ID 不一定是很中二，就是很莫名其妙，你也不能理解它的脉络或者是概念在哪里。
嗯，
对，就我记得以前好像打电动吧，就是我很喜欢做那种很蠢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朋友叫什么圈圈圈，然后我就在游戏里面取名叫圈圈圈。
我也说圈圈圈的 2.0 之类的。
对，然后过了那个时期，我就开始创一些更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叫什么长庚纪念医院啊。
有撞过名吗？
没有，还是什么台北市政府之类的。
嗯，
就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可是就是对啊，
一直我认为在 podcast 的时候我应该要从小六跳脱回到最初中咕咕就好了。
是没有差啦。
啊，
说不定我那时候创频道的时候我刚好在吃凤梨虾球。
对啊，因此我自己觉得说那时候因为本身就不知道要在像这个个人频道去做什么名称。 因此那时候就我们也很常在前几集就很常说，好吧，就说姑且先叫个小六，对啊，这个由来。可是我后来就想说，不对啊，要不要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可是要讲意义又撑不到，对啊，应该说更让自己更能可以接受一点的称谓啊、
能理解，就是你要取一个特别一点的类似绰号的概念，可是又 对，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它不是想就想得出来，它需要一些机遇巧合，或者是你当下在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对啊，加上 我自己的本名也超独特的、啊、你去 Google 真的没几个人、大概只有两个人吧。
我应该哦，说不定哦，因为 你的每一个字除了第三个字嘛，就其他其实都比较特别一点。
对啊，很稀有啊，哎，这好希望身世可以稀有一点的话，比如说石油王国的小孩之类的。
哦，是这样。可以，那个
我的祖父啊，或是我祖父的阿姨啊，是石油王国之类的，这样就是跟石油扯上关系不错、
啊。哎，你去买乐透好了啦，买一张，一张不卖，骑机智来。
哎
，人要有点梦想。
最近看你这样子在股海里面杀进杀出的，哦，心超痒的。
没有，虽然讲得很轻松，可是如果有观众听到的话，其实不希望是这样的方式，因为实际上我自己在看盘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多杀进杀出，那这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你对于盘的掌控跟精神的力量是很耗费的，那当你每可能十几二十秒三十秒一分钟都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其实做出决定不难，可是如果你在做出决定之后，比如说你可能做完决定以后发现你做的决定是错的，或者是有可能是错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最怕的就是你心灵的承受方面的部分。
我打个岔，你有曾经做决定当下就是全身发冷，或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感觉吗？
不会，因为你进出的金额不会大到那种程度，不是说，这讲到这一部分就是要提醒各位，尽量不要融资去玩股票。请在你可以承受范围内玩，拜托，好吧？那个，因为当你今天去借钱去玩股票的时候，你平常亏钱，你可能能够很潇洒的就直接走掉，但当你当你是借钱去玩股票的时候，你输了钱，你很难直接出场，你可能会想凹，或者是你可能已经丧失判断能力，因为干。他妈这是借来的钱，我他妈输了。对，那今天就算我讲真的赚到钱好了，你赚到钱，你就会有下一次融资再下去玩的机会。对啊，这种东西是现实啊，你尝到甜头，你一定会想再做啊。那其实比起很多复杂的东西、细致的东西，比如说数据啊。什么 K 线啊 ，bra bra 的那种，比起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玩股票更多的是跟自己心理层面的对抗，就是你要去抵抗那个生理的自然反应。
它是抵抗那种我想要再凹的贪婪，还是抵抗一种理性？
它其实是一种抵抗人的自我保护机能吧。就是这就很像比如说你看到人多的地方你就会自然想要聚过去，那你今天看到一只股票在涨，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啊没买到很可惜，所以我要跟上去的概念，那你今天看到有人突然在卖的时候，你也会恐慌，你也会觉得干我他妈要跟着卖，那其实这些行为不能说是正确或不正确，只是它是一个人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人很理所当然的会恐慌，或者想会想群聚，或者是 做出一些生理本能的反应。那其实
疫情严重，一起去全联买泡面一样了。
对啊，我没讲哦，我没有得罪人。
喂，
哎、欸，
我刚刚那一瞬间以为讯号断了。
我真的假的？你当机了吗？
欸、对，我刚刚那是奇怪，是断讯号了吗？
那、哦、没有，我在等你开。
哦，并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每录一个，我真的会剪的，就是我可能我嘴烂，咬也就像现在我时刻嘴烂，这首就已经剪掉。对，然后尽量让我们就像在实况一样原因重现，在我们到底在干嘛？
没有差，就是，
对啊，就是他就是目前在做，就我们在做就矫正回归，变成一个真正谈话性节目的频道。
可以，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这一桌在球员卡，我进场很大量的 LeBron 的卡片。
嗯，哦，真的了。
因为就像上周我们见面的时候谈到，他最近的表现其实在获得总冠军的那个势头很明显有下降，加上他这个伤病也让很多势头有下降，所以我就有一种啊，我逢低买进，逢低买进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像过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当很多人把 LeBron James 拿出来跟 Michael Jordan 比较的时候，其实多数人是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的，
嗯，
因为他们觉得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好比的，
嗯。
可是近几年你会看到 LeBron James 跟 Jordan 比较的文章或者是讨论度变得更热烈了，
嗯。
那其实有一些专栏作者或者是可能做影片 YouTuber 的，那其实他们的论点是 LeBron James 虽然拿的冠军没有像 Michael Jordan 那样就是六次的那个嘛，就两个三连霸、
嗯、
可是 LeBron 其实更多时候是单独带领整个球队杀进总冠军的，
嗯，
这就有点像比如说十次进总冠军赛跟六次进总冠军赛哪一个比较厉害？
嗯，比较相关。
对，因为就是 Jordan 虽然他拿了六座冠军，可是他只进过六次总冠军赛，这是他们的逻辑嘛。那实际上谁对谁错，其实我没有很 care， 因为我对这我支持的球队跟球员就是比较
小市场。
对，那其实我对这种话题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可是问题是这几年真的越来越多 YouTuber 或者是专栏作者在讨论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收购 LeBron James 的球员卡进场，其实会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嗯，而且像前阵子林书豪他也表态，自己有微微放弃 NBA 这个大门了。我一直都有进场在收林书豪的亲签，还有他的一些鉴定卡。那同他透露这番舆论之后，在 eBay 啊，或是台湾的 Yahoo 上面收购它的价格亲民了不少。那我自己也收了一些蛮指标性的，人家说 Key Card 当年很指标性的一些卡片。我自己相信它就会像姚明那样，到也许可能退休个十年、五年，它的价值也会上升的。
哎、欸，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只是就是怎么讲，因为毕竟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像林书豪这样的球员嘛，因为毕竟这是一种特例。
嗯，
那他后续要怎么看涨，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收着也不是坏事啊。
对啊，就像那个你自己说的投资方式，投资股票方式不见得每天都要当冲，但是你可以买个中长期的股票、
啊、
稳稳放着的。
对啊，因为像这种讲认真他其实也没有什么风险吧，我觉得，因为他就是亚洲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嗯，比孙悦啊，孙悦也有总冠军戒指，但比孙悦还更精彩的职业生涯，而且职业生涯也够长，然后也有他一定的记录，生涯记录之类的。
是的，而且因为林书豪进 NBA 的原因，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亚洲球员都尝试在 NCAA 一级打出好的成绩， 然后并且尝试去敲开那一扇 NBA 的大门。
嗯，每一次听到有亚洲球员挑战 NBA 这个大门，或者是说亚洲球员去挑战 MLB 这个大门，我都会直接联想到齐亚加的失恋之门。
要推开几座呢？
对啊，因为真的那太多世界级的怪物会在那个联盟里面竞争，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是啊，尤其是当天赋这件事情凌驾在实力上面的时候，其实那一个联盟是非常的现实，你要去做很多东西，你要付出的比别人更多，可是你得到的回报却不一定是台面上看得到的，
很吃机运啊。
对，我认同。
那时候林来峰 D'Antoni 如果没有给苏豪机会，真的他不会冒出头来。
就前面几支后卫打得很烂啊。那不是烂就是受伤吗？
那时候的尼克后卫，我记得先发是 Ramon Felton 哦。
是 Felton 吗？我记得 Felton 受伤吧，我有点没印象。
对，那时候他受伤，然后还有什么 Landry Field， 就是很我没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叫角色的球员。
对，就那些人后来其实也没有在 NBA 生存了。
对啊，那时候还有因为林书豪风起，然后带到一个蛮比较小有名气叫 Stephen Novak， 你还记得吧？
啊，对对，哎 ，Novak， 我记得后来就不在 NBA 了嘛。
对啊，对啊，然后就不在 NBA 了。林书豪的出现有让几个队友那一阵子那一时期有一点点风采。
欸，真的有欸，尤其是我觉得 Novak 那时候真的多亏了他，所以有多打几个球季。
没错，其实他那时候就是一个白人射手，那分数其实不高，记得都是平均得分三分四分而已吧。
我没记错的话就差不多吧，就是你不太会记得他的数据，我看一下哦。哎，没有哎，其实他打很久，可是数据一直都不太好看，就是
平均、
啊，在尼克之前平均大概就是个三四五分这样，然后上场个位数分钟的跑龙套。
哦，开特例守门员。
对，可是尼克的那一年场均可以拿到 8.8 分，而且三分球命中率有4成72。
哇，很高哎 ，fuck。
对啊，那在纽约尼克的两年内，就平均每场大概都 7.7 分左右，然后离开之后就剩 3.3 分、2.2 分、1.2 分。
以现在这个时代啊，有这样的射手，然后平均得 7.7 分，这肯定有合约。
肯定有合约啊，可是就是你看他一离开，然后就。也不能怪他啦，其实因为他后来还是在 NBA 留了四个赛季嘛。那其实
他生涯多少赛季啊？
生涯其实蛮久的，二四、二四六、八十、十还十一个赛季。
哇，很长青诶。
对啊，十一个赛季，十一个赛季。也是正常，因为他在去尼克之前，其实已经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人要，场均上场 8.6 分钟，而且只上场23场，就是真的就是龙套啊。
真的，这样子听听完全就是随时都可以挥弃你的感觉。
对啊，然后在尼克待了两年之后又拿到了 四年的合约。不是四年的合约，就是后来又转了三支球队。
我想吓到你，在纽约打一两年都我跟你讲啊，想要让自己身价再一次获得证明。请看看 Julius Randle。
对啊，其实严格来说，他就是在尼克受到林书豪的帮助，硬生生多了六年的时间在 NBA。
对啊，大家互相共力啊。
对啊，
我认为 Julius Randle 服的 Randle
没有服，
在那里完完全全重获新生，变成一个新生代的纽约之王。
真的，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女巫就是神。
欸，很夸张，很奇妙耶，离开湖人都大放异彩，搞到那边好像风水超糟的。
对啊，你看像 Randle 过去最高的一季就是 21.4 分，就是 18到19赛季吧，然后这是在哪里啊？我看一下，是在纽奥良鹈鹕。
嗯，
那你看平均生涯，目到今年之前，平均每一年的生涯大概就是个15分左右的，算角色球员吗？还是
你认为他是小前还是中前啊？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种中前锋不分的年代，我觉得是大小前锋都 OK 啦，大前锋啦，应该都是大前锋居多。
嗯，
那你看他今年出赛了71场，拿下了 24.1 分、10.2 篮板、6助攻，而且他的平均命中率是4成56，三分球还有4成11。然后罚球也是生涯新高的8成11。
欸，这个数据有一点点那种比 DeMarcus Cousins 还强的感觉，因为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超高的啊，
对啊，超高的啊，超高的啊。我是不知道他今年投几颗啦，不过这样看起来，其实他已经是准明星球员的数据了。
嗯，他不是进明星赛了吗？
欸，没有，我这边指的准明星球员是类似像是可能是 Lillard 或者是 Doncic 这种明星球员，就是我会，就是我的部分会把明星球员再划分，可是我的明星球员就是进来明星球员这件事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嗯，
就是因为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讲Andrew Drummond，
嗯。
那其实我自己会不太把他看成明星球员，
嗯，
对，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概念，他可能数据还不错，那其实我会主要看的是他今年能够跟 Derrick Rose 一起带领尼克走到什么程度，
算是主宰比赛的能力吗？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球员数据很漂亮，可是他在球场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我就不举什么明尼苏达，
我一想到他
这个我们不要提，我没有提，不是我。
我们不要力拼战场。
对对对，跟我无关，我没有讲。
今年尼克可以进季后赛，要说奇妙吗？因为他选了探花，那个谁啊
？RJ Barrett。
对 ，RJ Barrett， 他也没有打出很亮眼的感觉，即便在媒体爆炸的纽约，也没有被渲染出他的能力。我说现在啊，因为没看到他什么新闻啊，或者说他的很精彩的得分表现啊，或者场均表现之类的。
我觉得因为这部分牵扯到太多东西，因为一部分尼克的养成一直都不是很好。
对，他真的是新秀本场了。
对，那举凡 Knox 或者是 RJ Barrett 或者是在跟之前的那叫什么，完蛋，我忘记名字了。
当你忘记名字的时候，那些球员代表都不在了。
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因为尼克的气氛其实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赢球，他们不管赢球或不赢球，他们老板都赚钱。
对，本身自带流量啊。
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赢不赢球，赢球当然好，可是问题是不赢球其实也没什么差啦。
就像那个每一个球队都有一种迷因文化，像波特兰一定会中锋受伤。
没错。
太阳一龙，然后你那个湖人跟尼克是新秀粉场。
没有错，
小牛就是看走眼选秀。
不会啊，当曲曲选的不错啊。
啊，这些年来就是当曲曲跟 Joel Howard 选的不错，其他我真的想不到他选的谁啊。
其实那个谁选的不错啊 ，Smith Jr.
我真的想到他就生气耶。他那时候选一个小钢炮，我。在任何在现在这个时代选一个小钢炮的后卫真的没有用，
是没有用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看当初小牛之前原本要把小钢炮当少主养， 然后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嘛。
对啊，他让 Dirk 后面的生涯空转了。
然后那个当局局一来就准备把他交易了。
对，一开始还会想说啊，可能就双位试看看，后来发现不行 ，Dennis Smith 真的不行了。
会啊，哎，他去哪里啊？好像去活塞是不是？
他去活塞啊，活塞也是一个迷。任何球员就像尼克一样，只要去了尼克或活塞，如果你再打不好，你真的不行，你真的没救了。
对，就是我觉得去至少去活塞要洗点数据。他是在活塞吗？我有点忘记了。
活塞、啊、算了，在活塞，
随便啦。
对啊，活塞跟尼克真的是第二次职业生涯的一龙。
就是你要想办法在那边自立自强。不然你真的就要离开 NBA 了。
对，他就像那个小二级联盟或是低发展联盟那种比较高阶的感觉。
对，完蛋，讲到发展联盟，我就想到明尼苏达，怎么样都会想到他。
对对，北大荒，然后永远打不进季后赛，一直都有状元签，很奇妙的迷。干，明尼苏达就是状元签王国。
你知道，说到明尼苏达，其实你知道，其实。洛杉矶湖人队名的由来是因为明尼苏达吗？
哦，不知道哎、欸。
就是明尼苏达当初创队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还很早期，不知道 ABL 还是什么鬼的，就是那个时期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那个明尼苏达创立的球队。
嗯。
就因为明尼苏达它其实很寒冷嘛，然后白人也很多，然后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湖，就是很多很多的湖。嗯，所以他们才取名叫湖人。嗯、
你讲这个故事那一瞬间，就像床边故事一样哎、
欸。哦，是这样。
对啊，反正讲的好像那种以前有很多湖啊，什么是讲？这是床边故事的起手式吗？
现学现卖，最近才看到的。
那灰狼哎、欸，灰狼就是湖人搬到洛杉矶之后再创立的球队吗？
灰狼很后来了，因为那个时候 NBA 还没有合并。也不是没有合并，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另外的联盟，湖人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灰狼是蛮后来的吧，我其实有点，
没
关系，查一下维基百科，
反正小市场球队，然后又北大荒，一直拿状元签，才会有受到瞩目的球队，我们就不讨论了，
我没有讲哦，
我讲，我负责，他就是这样的球队。啊，今年的最佳新人王也是那个状元啦、啊，应该也没什么悬念的啦。
对啊，那个明尼苏达灰狼其实算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队，它创立在1989年，也就是我们出生没多久，
在我们出生前三年吧，大概。
差不多，这样就暴露我们的年龄啦。
哦，在我们出生前15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圆掉，可是这段我也不剪，因为我们字正腔圆。嘴巴也没有烂，所以可以留下来。
好，
我上礼拜一直嘴烂的，我真的是剪到我自己会对自己很生气，一讲捶自己大腿说你怎么这么烂，你这么烂还敢怎么录音？
没事啦，又没有人听。
我跟你讲，虽然没有人听，但未来我还是要植入我身边朋友做的生意，也许他会。可怜我，给我打点几千块。
可以，记得分我。
我刚刚说，我在我这期有记录你的东西哦。那后台数据只有看得到，那我认为我还是要帮到你，你是不是该表现出点什么了？
不然这样就你就他们要记录什么就丢进 NBA 影片。有记录哦。
对啊，对，讲到自录，来，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频道那一次珍贵的业配经验，你愿意聊聊干嘛？
经验哦，其实这个我们之后单独再做一集。
好 ，OK， 因为就我自己得到的情报，你自己跟我讲的，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愧疚啦。
这一定的嘛，因为毕竟这种东西看绩效的。
那个干爹有对你放上期待，但我们却做得不好，有一点点自责。
难怪我后来都没有再接到业配。
你好朋友 GN 最近有业配吗？
有啊，他整天在业配啊，他什么都买一个业配，然后 IG 还可以妈的去按摩。
他是真的业配哦？
没有，就是人家互惠吧，就是请他去按个摩，然后可能有一些。
哦，简单说互惠为主啊，然后可能就给你个一点小钱当车马费。
对对，可能车马费之类。对对对对。
按摩是最近吗？我觉得在疫情的时候去按摩，我没有指着这个行为，我只是害怕而已。
没有吧？大概一个月了吧，没记错的话。
讲到疫情，这个应该是近期最发烧的话题了。对，但我不多说评论，我只想说我一个想法而已，就是有疫苗，我真他妈不敢打。
我其实那一天有跟我朋友讨论到疫苗这个问题，那我跟他的想法其实很接近，
嗯，
就是我们两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我聊到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接，然后他就回我说，反正你出去接了，你最后也是回到家，你又不会出门，你去接疫苗干嘛？然后我想想蛮有道理的，因为。其实自从我五月初的时候卖车嘛，
嗯，
那在之前大概两个礼拜前上去给人家看车，然后我发现就这两三个月内差不多我就出门这两三次，这个是
观众补充，他出门就是跟迎接外送员跟迎接包裹。
对，我觉得我唯一会做就是下楼拿包裹，下楼拿那个 Foodpanda， 不然其实我有没有出门其实没有差，你知道吗？
嗯，
就虽然搞得好像什么，我可能骑摩托车回去台北打篮球，然后打完球弄完东西又骑回来，搞得很像我很常到处跑，可是我只是我可以接受跑很远，但我也可以接受完全不出门。
这点他是真的可以不用出门，
没有错，就是比起骑车，因为骑车算我还蛮喜欢的一项运动，就是可能到处玩干嘛，比起这一项兴趣，更多情况下我是选择待在家里的，
然后赚的比大部分的人还多，这就是让人觉得很奇妙，还值得学习的好地方。
也没有啊，就是负担风险。